九六三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新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马来西亚经过的三次的这个大选，从2008年开始，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华人的这个海啸，为这一次的改朝换代种下了一粒种子。到了2013年时候，虽然那时候国政把那一次的多个州的这个落败形容为是华人海啸，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的海啸，基本上马来人也参与了把那个国政打败其中的一个原因。过后呢，其实人民要求改变越来越强烈了，那么基本上是人民面对的这个消费税的这个问题生活压力，尤其是乡区的这个马来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大选其实是一个全民的海啸了。那么也使到马来西亚经过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成功的政党轮替了。我觉得这三届来的这个大选，其实年轻人扮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角色，在推动整个改朝换代的这个努力上了。可以说以前老一辈的人告诉孩子1969年的五一三是多么不愉快，那个时候选举过后所发生的一个历史性这个事件。那么5月9号对目前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们会跟他们的下一代说，我们创造了历史，为马来西亚实现了这个改朝换代。这一次的这个轮替，我觉得值得欣慰的事件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流水事件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也证明了马来西亚人基本上都是爱好和平的啦。其实在选举之前，很多人都包括国政本身其实都不认为会有马来海啸，所以如果说对这样的一个成绩有惊吓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惊吓应该是纳吉本身跟他的团队吧。因为从一开始他们都一直不相信有马来海啸，他也认为说经过了这个险区划分之后是可以让他过关的，他认为马来人跟过去一样，只要能够给他一些福利啊，或者是在金钱上满足他们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金。但是他们忽略了其实人民尤其是乡区的这个人民非常辛苦的，严格说起来在过去一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人家感觉不到任何的经济活力，大家都很谨慎啊，那么这些都成为人民的一个问题了，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再加上所得税的那种追税的方式，其实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很不满，这个进一步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跟这个心理。这些国政本身都没有察觉到，他们以为只要向这些商家这些所谓的有钱人拿到更多钱之后，能够把它拿来发展，能够拿来实现他竞选宣言里面的诺言，但是他忘记了这些东西都让人民感觉到更大的压力，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要反抗的决心了那么尤其是在选前的最后一晚做出的三项新的承诺，包括26岁青年2017年免税，还有就是收费站啊、年假这方面的东西，人家感觉是他进一步倒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因为那时候当他做这样的一个宣布的时候，基本上我记得说他这么的绝望了，感觉到他好像是已经差不多知道可能已经不容易要输了，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激发选民的进一步反感，对他们来讲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这一次人民要求改变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反腐反贪污，还有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的这个三权分立的制度能够恢复原状。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马帝时代贪腐的问题也蛮严重的，那么另外在司法上面也相对的受到了这个破坏，他这一次强势的以另外一个政线的这个身份回归，那么顺着这个民意拿到了这个政权，他会不会在这两方面呢实现他的政线在选前所许下的这个承诺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的这个马来西亚人民进一步关注跟留意的这个事件，包括他在大选前所提到的几样东西，还有取消消费税，还有一个是逐步废除收费站的这个承诺这个是针对整个马来西亚人民的这个要求，还有对华社的一些承诺，包括承认统考文凭啊，还有就是以他的这个政府会不会延续国政政府在大选前所许下承诺16间新华小的工作上呢，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宣布跟认同，对华教会更善意，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全马人民所给予他的选票跟力量之后呢，迫切需要看到他会在多久的时间实现这个诺言的时候了。如果你看回马帝的这个过去在22年来，其实他对中国的友善跟 跟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比较相对的其实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在选前的这种针对中国投资的一些谈话，基本上是在争取选票跟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我相信他应该会从国家的利益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中国这一块呢，当然他会检讨，他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对这个维持马中关系上呢，我觉得他还是会继续的顺着这个目前所拥有的强势的这种关系上呢继续的维持下去。反而是对新加坡，我觉得他在过去做首相的时候呢，对新加坡的那种关系基本上不是那么的融洽，包括他坚持要建湾桥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变数在里面。当然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其他的这个成员党是不是也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还是说他会听从其他成员党的意见，认为这个湾桥是不实际的。所以我是认为说在马新关系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变数那么对其他的国家我觉得应该就会维持一样的外交关系吧。对美国这一方面呢，我相信他会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国际局势而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